川普总统及第一夫人周一前往俄亥俄州，预期川普将宣讲新税法的利好，第一夫人则是宣讲川普政府应对阿片危机的政策。
朝鲜一位高层官员宣布将参加在韩国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这一宣布使人们期待在奥运会期间会出现外交突破。
美国高级外交官在新加坡呼吁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利益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立场，鼓励他们购买美国生产的武器。2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纽约股市星期一继续暴跌，道指呢是下挫了超过1000点。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股市收盘的最新情况。方斌。
好的，继上周五纽约股市暴跌呢，今天跌幅呢是更加深了，有可能成为股市历史上单日跌幅最大的一天。那么纽约股市4点钟收盘的时候，道琼斯指数呢是下跌了1175点，跌幅呢是达到了4.6%，标准500指数呢是跌了114点，跌幅达到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跌了273点，跌幅呢达到了3.8%。那么股市的震荡的幅度呢是特别的巨大，今天下午一度在3分钟的时间里面，道指上下呢就达到了800多点之多。那么据美国财经媒体的报道，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他说呢，第一个原因是近期市场暴跌的主要的原因是今年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的上涨。那么上周这个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是上涨到了2.85%。那么再一个原因呢是劳工统计局上周五强劲的工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显示呢，市场将迎来美联储在未来一年更加激进的利率的上调。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的财经媒体雅虎财经也报道说，自从川普胜选以后，投资者呢是经历了回报强劲的市场。那么现在呢，对市场的怀疑呢也开始出现了，让投资者感到紧张的共同的话题呢，其中一个就是美国的经济复苏阶段，川普总统推出削减税收的政策究竟是不是谨慎。那么一位专家问到说，税制的改革究竟是扼杀牛市呢，还是财政政策的错误？他认为呢，这是市场苦苦挣扎的一个问题。不过尽管如此呢，多数分析师预计近期股市的下跌将是短暂的，因为呢，过去一年证明了美国的经济和盈利的基本面呢都是稳健的。瑞银有一位这个策略师帕克写道，当经济数据出现意外的时候，股票的回调率平均为5%。那么上周呢，已经有了4%的抛售，今天呢又有了超过4%。他说呢，当这个数据惊人消极的时候，抛售的平均率呢为9%。好，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移民问题目前是美国国会最关注的焦点，有国会议员表示移民链和签证抽签的项目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为我们介绍。一华。
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短期拨款法案呢还有3天就要到期了，那么国会议员呢必须要在期限到来之前就移民改革的问题达成共识，否则美国政府很有可能又要再次面临关门的危机。那么今天上午呢，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麦考尔呢，他在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就美国的国家安全现状发表了演说。那么其中呢，移民改革的问题也是这个国家安全考量的很大的一个部分，因此他也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来讨论有关的议题。那么麦考尔主席呢，在他的演说当中呢，是特别谈到了他支持白宫在日前所提出来的移民改革框架。那我们知道这份白宫所提出来的移民改革框架当中有4大要素，其中包括了为180万同年时期非法入境美国的无证移民提供一个阶段性的逐步取得美国公民的这个渠道。那么第二呢，还有加强边境安全的这个的一些项目。那么我们知道总统川普一再谈到这个边境安全 权呢，他希望能够在美墨的边境筑一道墙。在今天的演说当中，麦考尔主席是没有提到有关筑墙的问题，不过呢，他也是多次谈到了加强边境安全，尤其是美墨之间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边境之间的这种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认为他也支持应该要取消这个签证抽签的项目，以及要终止移民链的这种现象。那么其中麦考尔议员他特别是提到了移民链和签证抽签项目的这两个要素呢，这两个要点呢是大幅削弱了美国保护国家安全的这种能力。那么他列举了在过去几年来，包括去年发生的几起这个恐怖攻击的事件呢，这个发动袭击的人都是合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他们认为，那麦考尔议员呢是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提供了让这些人有一个在美国合法居住的一个漏洞。我们来听听这个麦考尔众议员在今天演说上怎么说。
移民链和签证抽签项目削弱了我们国家安全的能力，这两个项目有被滥用的风险，而且是被和我们价值不同的人以及希望阻碍我们理念的人所滥用。
虽然没有提到筑墙的问题，那么在加强边境安全的问题上面呢，麦考尔主席呢是特别谈到了他希望能够增加5000名边境巡逻人员，另外同时增加5000名的海关执法人员，同时他也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加强在美墨，尤其是美国南方附近的这个空中协防的能力。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签证预期拘留的问题。他提到说这个40%美国目前的非法移民都是由这个签证这个预期拘留滞留在美国来的人所组成的。那么在国际安全的这个领域呢，这个他也特别提到了朝鲜核威胁还是目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的优先议题。不过呢，俄罗斯的网络袭击还有这个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散播，都是麦考尔主席所担忧的国家安全的这种潜在的威胁。除此之外，他也特别谈到了中国的崛起。那么他也谈到说，中国的崛起从军事和经济的这个发展的势头来看，目前他认为中国的崛起绝非和平的崛起。我们继续来听听麦考尔主席他提到中国是怎么说。
China under President Xi，
中国在习近平主政下持续扩大政府各个领域的控制，军事、商业和百姓的生活。去年十月之后，习近平的地位提升至与毛泽东齐平。毛泽东是世界史上最残忍的独裁者之一。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在国内整肃他的对手，驱赶商业部门，但重点是中国正在崛起，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正快速扩大。
And compel its commercial sector to support destabilizing around the world。
那么麦考尔主席他同时还提到，要制衡中国在国际间不断扩大的这个影响力，美国必须要加强和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合作与关系，同时呢，美国也必须要加强在国际发展项目上面的努力。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谢谢记者易华的连线报道。
好，目光转向白宫。上个星期，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备忘录公布之后，川普总统说，这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不过，曾经力主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的共和党议员则是说，备忘录不会影响通俄门的调查。我们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呢，这个星期五公布了共和党情报委员会的这个备忘录之后，他就说是证明了这个所谓涉俄的调查是不成立的，那他自己也被证明是清白的。不过呢，对此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情报也同也是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呢，民主党的议员谢安达则是表示说呢，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公布的这份共和党的备忘录当中只是参考了部分的事实，那么他现在在推动也要来公布民主党方面的这个备忘录。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在星期一早上他就推文表示说呢，他说这个小谢安达渴望竞选更高的职位，是华盛顿最大的说谎者和泄密者之一，跟科米、沃纳、布伦南以及克拉伯排在一块。那么川普总统是把他谢安达议员跟这个另外的这个沃纳议员参议员还有这个前美国的情报总监等等人都把他排在一块了。那不过呢，除了这个民主党方面有这样子的反应之外呢，其实本身也参与这个上星期五公布的共和党备忘录的这个撰写者之一呢，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特雷高迪。那么高迪众议员呢，他是先在自己的推特上说了这段话，他说呢， 正如我反复说过的，我还是对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100%的信任。备忘录当中的内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无法降低他的调查的可信度。那么接着呢，在周末的时候，这个议员他就上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在节目上呢，他又再度的强调说，这份文件并不危害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调查，因为这份调查主要是集中在俄罗斯对于美国总统大选的干预，而或川普是否要设法来这个遏制调查而干预司法。那我们知道这个高级众议员他只打算上个星期他就已经宣布了打算要从国会当中退休。那他其实呢会进入这个公众眼光呢，也是因为他在2014年到2016年当中呢，在国会当中不断的扮演一个主导，要来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的角色，是要调查2012年克林顿担任国务卿的期间所发生的班加西事件。那么当时呢，在国会听证会上，大家都有看到，就是这个高级众议员亲自来质问这个前克林顿前国务卿的一个画面。那么呢，这甚至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那时候川普总统的对手就是克林顿，当时呢，高迪这个议员还曾经直接呼吁说，因为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要来起诉克林顿。所以这个高迪众议员现在他也站出来说，他认为说，即使是个备忘录公布了，但是并不影响所谓的涉恶调查。那么针对民主党呢，也打算要来公布自己的备忘录呢，白宫方面也发出他们的看法。那么今天川普总统是搭乘这个空军号前往俄亥俄州来演讲，来说他的这个税改方案，还有这个阿片类毒品的危害。那在空军一号上呢，白宫的副新闻发言人拉吉沙阿则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正如我们说过的，这份民主党的备忘录看起来在今天稍晚将会在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当中进行投票，如果投票决定送出这份备忘录并且来到白宫，我们就会以考虑涅兹的共和党备忘录一样的来考虑他，也就是说允许他受到白宫办公厅的法律审核以及国家安全审核。那么现在外界都非常关注到底民主党的备忘录当中是写了哪些东西。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在司法单位还有这个联邦调查局等等方面呢，也都非常关注这方面的东西。对此呢，美国之音的记者布朗有更多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总统时坚决主张加强执法。
I am the law and order candidate.
我是一个主张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候选人，攻击执法就是攻击所有的美国人。
Is an attack on all Americans.
但作为总统，川普从未停止对 FBI 的口头抨击。他在推特上写道，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高层领导和调查人员已经将神圣的调查过程政治化了，是调查有利于民主党人，不利于共和党人。在美国，执法机构被认为是中立的，不受政府更换的影响。然而，川普如此公开指责执法机构，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川普是在备忘录公开后说这番话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的备忘录指责联邦调查局在涉俄罗斯调查的最初几个月里，凭借民主党资助的研究结果获得法院的监视许可。
联邦调查局在2016年夏季对川普竞选进行了反间谍调查，所以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凭借民主党和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赞助的研究结果，获得对川普竞选班子某个人的监视许可。
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对备忘录的重大遗漏事实深感关切。民主党人批评这个文件存在令人尴尬的缺陷，对某些法律问题的解释是非常错误的。
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监督，而是为了总统对联邦调查局进行政治打击。
甚至一些共和党人也对备忘录表示担忧。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说，更好的方法应当是两党合作，仔细审查。川普在推特上说，备忘录证明他在俄罗斯调查中是清白的。最近美国媒体不断报道说，川普一直在考虑解雇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和领导俄罗斯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
这个备忘录不是对联邦调查局或者是司法部的起诉书，他并没有责难穆勒的调查或者是司法部的副部长。
在川普和共和党人的愤怒谴责声之中，川普任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伊敦促局员工继续独立和按章程工作。 民主党人则警告说，共和党人的备忘录会给情报收集工作造成永久性损害。
由于委员会共和党人现在所做的事情，情报来源将枯竭，这是一个严重的伤害，最终会使国家变得不那么安全。
支持备忘录的共和党人说，他们通过关注美国政府如何获得对其公民的监视许可来维护公民自由。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是的，就如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川普总统呢，现在白宫方面跟联邦调查局的司法部部门当中呢，有很多的矛盾的地方。那么甚至包括前局长科米，现任他自己提名并且任命的局长雷啊，都是共和党人。那么只要这个涉恶调查继续的下去呢，看起来白宫与这个联邦调查局之间的一些的矛盾，似乎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解决。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铁路公司一辆列车星期天在南卡罗来纳州发生与货车相撞的事故，造成了两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Amtrak 官员们说，车上有139名乘客和8位乘务人员，撞上一列载货列车后，造成一名火车工程师和一名售票员死亡，100多名乘客受伤。
有的轻微擦伤或撞伤，也有人受到比较严重的骨折。
乘客即刻被疏散，有害物质专家也立即来到现场阻止燃油泄漏。
我们止住了火车的2处漏油，我们预估有大约5000加仑的燃油漏了出来。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星期天来到事故现场，
看到事故现场，了解两车相撞的力量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两列火车相撞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很多压力指向 Amtrak 来解释最近这些致命的火车事故。星期三，一辆承载着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包租列车在前往西维吉尼亚州的途中，在维吉尼亚州撞上运垃圾的卡车，造成卡车内一人死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12月 ，Amtrak 另一辆列车在华盛顿州脱轨，造成3人死亡。当时火车以超过限速2倍的速度在行驶。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他们已经对 Amtrak 火车发起全面调查。
Our team will be looking at the operations.
我们的团队会检视那些火车的操作，他们会检视乘务人员训练与工作的记录，他们会检视公司的程序。
星期天对撞车意外的初步调查显示， Amtrak 列车撞上货车时，列车行驶在错误的轨道上。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高级外交官在新加坡呼吁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利益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鼓励他们购买美国生产的武器。
亚洲最大的航展新加坡航空展将于周二开幕，率美国代表团参加航展的国务院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代理驻青蒂娜·凯达诺呼吁东南亚各国维持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他星期一在一个电话简报会上没有点名中国，但是他说，我们坚持像航行自由这样的非常重要的国际规范，我们鼓励地区各国也这样做，利用地区合力来落实这些规范。他还说，我们当然鼓励东盟积极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不仅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等具体事务上，还有反恐以及事关地区长期稳定的问题方面。华盛顿正在与越南等国加强军事联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围海造岛以及其他军事化行动令一些东南亚国家感到担忧。此次参加新加坡航空展的美国代表团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和联邦航空局的高级官员以及170多个参展商，是本次航空展上最大的代表团。凯达诺说，美国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凸显了美国深切致力于东南亚地区事务。他表示，美国代表团将竭尽所能鼓励东南亚政府购买 F-35 等美制武器。作为推销武器装备的一部分，两架美国 F-35B 隐形战斗机将首次在新加坡航空展上亮相。在航空展开幕之际，新加坡国防部周一表示，新加坡和中国军队将加强双方的国防合作。美国国务院代理驻青凯达诺说，他在未来几天还将与日本、加拿大以及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官员会晤，讨论武器采购问题。 他表示，东南亚国家应当考虑购买美国武器，这不仅是个安全问题，而且也是地区平衡问题。他还表示，美国军舰将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航行自由。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联合国独立核查员向安理会制裁委员会递交了一份213页的报告，指出朝鲜在2017年违反联合国制裁令，向中国和俄罗斯出口违禁品，并且获得了2亿美元的收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这个星期晚些时候访问美国的时候，预计将讨论中国是否完全履行安理会的制裁决议案，尤其是禁止公海上的非法交易。另一方面，冬季奥运会即将在韩国平昌登场，尽管两韩紧张关系似乎暂时解冻，美国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鲍荣。
好的，就你今天在这个国务院了解到的具体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最新情况就是正在秘鲁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刚才被问到说正在代表美国出席平昌冬奥会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呢，在冬奥会期间和其他美国官员呢是否有计划和朝鲜的官员进行会面。对此，蒂勒森他并没有直接排除这个可能性，而是说还要再看看事情如何发展。那另一方面，平壤政权愿意在平昌冬奥会期间暂时停止来试验核导弹，似乎验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所谓两韩更大的接触呢，有助于缓解朝鲜紧张关系。不过对此，华盛顿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平壤是在转移焦点，试图来破坏国际之间对平壤采取更大严格经济制裁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在平昌冬奥开幕式上将高举半岛特别旗帜一起入场，他们还组成了一个混合女子冰球队，一支被称为美女军团的朝鲜女子拉拉队将到场为双方运动员助威。朝鲜三池渊管弦乐团和其他艺术家也将在平昌地区和首尔进行演出。对韩国总统文在寅来说，这次南北双方在冬奥会的合作是和平解决朝鲜核僵局的广泛外交倡议的一部分。文在寅说，
我们必须将朝鲜带入去核化的对话中来，这将改善朝鲜半岛双方的关系。
然而韩国出现越来越多的反对总统文在寅奥运接触政策的声音，对此保守派人士认为这是对朝鲜压迫政权的单方面的让步。美国也认为朝鲜在奥运上的合作是为了改变他自己恐吓形象，企图削弱国际社会对其严厉制裁的支持。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黑利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我认为这就是虚晃，我认为这是朝鲜的一贯做法，这就是事情变得不妙时就开始谈判。
美国总统川普没有跟朝鲜接触，而是主张对朝鲜实施最大压力的政策。他强调要加强制裁，并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以阻止朝鲜研发远程核武器可以打到美国本土。但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仍然不愿意谈停止其核项目的问题。为了凸显其强硬立场，朝鲜预计将在平昌奥运会开幕前一天举行大规模阅兵。阅兵式上可能会展示他一直在试验的远程导弹。最近在被问到这次冬奥会之后的和平前景的时候，川普总统给出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他说，
我们要看情况如何发展，但我们认为奥运会将顺利进行，然后发生什么谁知道呢？我们到时候会看到。
美国和韩国为这次奥运会而终止了联合军事演习，但是表示在奥运会之后恢复军演。尽管朝鲜要求进一步停止军演，以支持改善朝鲜半岛双方的关系，而在华盛顿，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朝鲜下一次挑衅时，对他实行一次范围有限的军事打击。不过，这样的打击有一种风险，这就是有可能引发地区冲突，造成人员死亡。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的怀疑呢，并不是无中生有，因为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最近所发布了一份机密的报告，朝鲜呢串通了外国人，利用境外公司，在过去一年当中，向中国、俄罗斯以及马来西亚等等公司进行了16次的非法交易，出口的煤矿，其中只有马来西亚呢是向联合国安理会来进行了登记。 此外，报告也指出，朝鲜向叙利亚等国家非法了出口部分的武器项目。因此，美国认为，尽管两韩的紧张关系似乎有所减缓，但并不代表朝鲜的核威胁已经完全解除。而中国呢，是否真正的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种种制裁决议案，尤其是否严格的打击在公海上的非法交易，这是美国所要质疑的。而这也预计将是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访问国务院呢，美方所要提起的。鲍荣。
好的，谢谢张荣江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周一宣誓就职，正式执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接替原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正在对周日发生的煤铁火车脱轨事件原因进行调查，事故造成两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川普总统上任一年来，所谓通俄门调查一直萦绕着白宫。除此之外，川普政府还面临诸多的内政挑战。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五公布了他们撰写的一份备忘录，称联邦调查局有偏见和不当程序。司法部官员认为这份备忘录损害了国家安全。朝鲜一位高层官员宣布将参加在韩国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这一宣布使人们期待在奥运会期间会出现外交突破。率团参加新加坡航空展的美国一名高级外交官强调，东南亚各国在南中国海涉及各自利益的问题上应当持更强有力的立场。
前美国奥运体操队的队医拉里·纳萨尔因为性侵女子体操运动员，星期一被判处额外的40年到125年的监禁。有的运动员被性侵的时候只有10岁。纳萨尔之前已经因为10项1级性侵罪和非法持有儿童色情照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肯尼亚媒体报道，致力于打击非法象牙交易的知名调查员布莱德利·马丁在内罗毕的私人住处遭人杀害，享年75岁。警方怀疑他可能是遭受劫匪杀害。美国籍的马丁曾任联合国犀牛保育特使，他促使中国在1993年禁止犀牛角交易，并且成功说服中国实施象牙交易禁令。美国之音记者驻肯尼亚的记者肯尼迪·万德拉表示，马丁最近结束了缅甸的调研行程，这本是一项有关象牙和犀牛角非法交易的最新曝光。
杰罗米·鲍威尔星期一接替珍妮特·耶伦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联储理事会的大厅宣誓就任，监誓人是美联储的副主席兰德尔·夸尔斯。鲍威尔现年65岁，从2012年五月起担任美联储理事会的成员。美联储主席一职任期4年，鲍威尔一直到2028年1月31日到期。
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星期一发表报告说，中国最新的数据管理制度可能让个人信息和重要的数据的安全更容易受到侵害。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会长傅强恩对中国网络安全法在执行过程中在信息通讯技术和服务领域排挤外国技术的做法表示担忧。他说，在全球网络里，一个国家如果使用单一的技术，会增加企业计算机系统被渗透或者被破坏的风险。
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马尔帕斯表示，中国在委内瑞拉包括石油抵贷款的协议等做法，某种程度上要为南美国家不断萎缩的经济负责，国际社会可能要为这种做法的后果买单。
星期日，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美式橄榄球联盟第52届超级碗锦标赛中，赛前被认为实力较弱的费城老鹰队以41-33战胜了强大的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费城球迷们走上了街头庆祝，这是老鹰队首次捧走超级碗。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上周五公布了共和党关于调查俄罗斯可能干涉美国大选的备忘录。川普总统上任一年来，所谓通俄门调查一直萦绕着白宫。除此之外，川普政府还面临诸多的内政的挑战。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ey 来分析。欢迎戴博。
谢谢。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上个星期公布了一份这个共和党的备忘录，是关于这个通俄门调查的。那么川普总统在周六的时候就立刻发表推文说，刚刚公布的这个备忘录就证明了自己是清白的。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这个备忘录跟他清白不清白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这个就是两个党玩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游戏。你具体的看那个备忘录，虽然他们就是涉嫌原来写有关特朗普跟俄罗斯的档案的这个英国的前间谍这个 Christopher Steele， 他说这个人是有偏见，他一直是非常反对特朗普当总统，所以这样子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要美国的公民怀疑这个人是不客观，是很主观，所以你可以不理睬他所写的那些报告。可是他们根本没有说他提出的这些证据是有错的，他们就是说 他自己的人有一些什么问题。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说两个那个联邦调查局，就是参加那个穆勒的检查的两个检察员他们是看了他们自己，因为有两个这些检察员好像是有外遇的看他们自己通电话发的那个短信他们也好像也不完全客观，就是说他们不支持特朗普可是他们要抹黑这些人，他们根本没有说他们所提出的事实、他们的证据或者他们的方法有错。有意思的是，昨天很多那个特朗普自己的党那些共和党员，就是像星期天的有影响力的新闻联播的时候，他们不支持特朗普的这个立场，他们都说这个备忘录跟穆勒的检查毫无关系。
戴博，那么所谓的这个通俄门调查，可以说自从川普总统当选，那么一直萦绕着他到这个入主白宫这整整一年的时间。那么按照 你的预期这个事态最终会如何发展？那么川普总统是否会像最近有很多人说他可能会解雇负责调查的这个司法部的副部长还有特别检察官穆勒，他会这样做吗？
所以如果他解雇就是那个负责的官员或者是穆勒他本人，很可能会导致一个所谓的宪法危机 constitutional crisis， 就是说明很多美国人就是会怀疑美国最基础性的政府的结构是有错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估计他不敢直接那个解雇穆勒尤其是因为那个共和党的多数的这些国会议员都反对他这样子做到了最后会发生了一些什么我也不是预言家，所以我没有什么资格揣测。到现在为止我们要记得是串通这个所谓的罪名是没有法定定义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个通俄的这个串通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好像如果特朗普在面临什么威胁，如果有可能受到弹劾或者这方面的威胁的话其实是跟他有没有妨碍司法公正，就是一个政党的进程，他有没有犯过这个罪。如果穆勒检察完了觉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可能特朗普是妨碍过的这个司法的公正，那穆勒会把他的报告给国会，他会首先给美国的众议院，然后是他们决定他们到底要不要有进一步的调查，要不要审理特朗普，这是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一个选择，所以不太可能。可是这个也牵涉到美国的那个政治的日程有关系的，因为今年那个2018年的11月份，还会有一次1/3的美国的参议院，100%的众议院那些议员都在面临这个落选的可能性。如果到了11月份，如果民主党就被选为众议院的多数党的话，如果他们看穆勒最后的一个检查，如果穆勒说是有比较确凿的证据的话，他们很可能会要审理。可是如果特朗普面临威胁的话，我自己觉得不是因为他通俄这么一个危险。
恐怕这个可能有很大的这个变数，经过这个国会的中期选举以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也是很有争议的这个移民改革这个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个周的时候在墨西哥，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是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但是美国对管理移民是缺乏良好的规章制度。那么你对目前美国移民制度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可以辩论也可以改正的一个制度。当然美国是总的来讲是移民组成的，除了美国的这些本土人还是被勉强的过来的那时候的非洲的黑奴之外我们全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移民，非法和合法的移民的后代子孙。而且多数的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没有，非常的穷，在欧洲在非洲在某一些地方已经失败了的一些人，他们才移民到美国来。所以这个是美国的传统，这个是美国的自由女神最下面刻的就是说欢迎你全世界的最可怜的这些弱势群体到美国来奋起。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信仰，移民对美国来讲是不可或缺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DNA， 我们的血液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同时的话，非法是非法，我们非得有移民法不可，对不对？我们不能说谁想来欢迎你们都来，这不可能所以美国的那个移民的那个法律，如果一个人就是非法的过来应该是有后果。所以共和党比较讲究这些，民主党比较讲究美国的传统，可是这两个东西并不矛盾。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两党可以像成人似的很理智的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起合作改正我们的移民法应该是可能的。可是现在两党的这个两极化，互相的怀疑，这个政治危机的美国的不只是一个政治危机，也是个文化信仰危机，是影响美国的所有的公共政策的正常的进程，移民法也不例外。
你刚才提到就是欢迎移民，那么移民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是要得到承认，这是是美国的 DNA。那么刚才你也谈到这个两党的分歧，那么就要谈到这个所谓的梦想法案了，所谓的这个DACA。那么如何来处理这个DACA梦想法案？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梦想法案，这个就是说有很多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一点责任都没有的时候，他们爸爸妈妈把他们非法的带过来，然后他们跟别的美国人一样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工作、上大学、当兵等等，可是一直没有合法的身份。可是你也不要责怪他们的，他们对美国的贡献已经很大。这个是为什么有80%左右的美国人都认为，这些所谓的 dreamers 做梦的这些年轻人，应该有一个途径让他们变为美国的公民。多数的美国人，包括特朗普在内，都说我们应该比较人道，给他们想个办法。问题在于特朗普要做一个交易，他的意思是说，好，你给我拨款，给我足够的钱，就是建起来那个美国和墨西哥那个边界的那个外墙，我才让那些做梦的这些年轻人，才给他们一个途径留在美国的。除了这个之外，如果就是这个，就是边界的安全和这些年轻的非法移民，我们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应该可以比较顺利的做出一个交易。可是特朗普除了这些之外，要改变美国的移民法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一直是让已经在美国的新的移民，让他们邀请他们的家里人、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兄弟，让他们到美国来。特朗普和共和党，他们宁可有一个所谓的自由制度，就是应该选择那些有教育、有钱可以投资的这些精英者到美国来。他们是反对，像特朗普几个星期之前说，我们不要这些一穷二白的，他用一个更难听的一个词，这些无赖的国家，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他们的那些人来？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像挪威的。这些新的移民来，对不对？其实如果我们先不考虑特朗普的这些过分的这些语言，我们应该可以稍微调整我们的移民制度，想办法多让一些所谓的精英者有钱、有教育或者是有那个高级技术，让更多的这些人移民到美国来。我觉得调整的话，多数的美国人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我想咱们来说一说，可能这个周四啊，2月8号又可能美国政府又会面临一次这个政府关门的这个危机。那么也不知道这个两党呢是否能够在这个之前呢能够达成协议，避免政府的这个关门。我们知道两个星期前美国政府是已经经历了一次关门了，虽然只有3天，2天呢是周末，似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导致政府关门或者是两党啊白宫应该是都有责任，但是这一次这个政府关门在哪些方面造成了损失或者是危害？
像你说的，两党和白宫都有他们的责任。我觉得美国就是每几个月是面临这个政府关门的这个可能性，是美国长期的政治危机的一个症状。你不能说这个全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或者是特朗普的一个错，这个就是美国自己嚼苦头吃在很多方面。虽然是如此，我估计这个星期政府不会关门，因为民主党太弱，他们没有任何刚刚力量，没有任何办法说服共和党，你应该提前给这些年轻的非法移民一个途径我们才能通过一个新的预算。就是说明在国会民主党太弱了，没有足够的筹码，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这次是不会关门的。
好的，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最近专访国会议员戈麦斯，讨论川普总统上任一年来的施政表现，以及他最近提出的移民改革方案。
传统，不属于美国籍，是简明美国国会。
顺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凯斯，他们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部门的审查官
他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什么什么我的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年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察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川普总统宣布取消打卡计划，引起了民主党人的强烈抗议，其中就包括民主党议员吉米·戈麦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最近专访了戈麦斯，请他谈谈他对川普总统上任一年来的施政表现，并且对他移民改革方案发表看法。
戈麦斯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谢谢，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已经届满一年，您觉得他的表现如何？
我个人觉得他的表现相当糟糕。他上任后，很多人希望他抛弃竞选期间使用的偏激语言，专注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凝聚人民的向心力。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变本加厉使用分裂人民的竞选语言。不过你也要佩服他，他现在就是在做他承诺会做的。他尝试推翻奥巴马医保，他的移民政策剥夺合法移民的地位，向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计划的受益人和暂时保护地位的受益人。他也不断要求国会拨款修筑边境墙，落实他的竞选承诺。民主党人希望他能选择一条不同的路，专心创造团结而不是分裂，要彼此相爱而不是互相憎恨，把国家放在党之上。但他做的恰恰相反。我是民主党人，就算他也是民主党人，我都不认为他会有很好的表现。
川普总统最受争议的就是他的移民政策，就像您提到的，他最主要的竞选承诺就是要在美墨边境筑墙，而且要墨西哥支付筑墙费用。您认为为什么这是个很糟糕的想法呢？
我们的国家是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不管你从哪里来，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你信仰哪个神明，你来到这里，你相信我们的理念，你努力工作，遵守法律，你就能成为美国人，像我们的父母，还有其他人的父母，或他们自己来到这里的人。另外，修筑边境墙并不管用，我是加州居民。 他们在加州和墨西哥边境修筑了围墙，但没有制止非法移民，所以这个办法并不管用，非常浪费钱。这些钱可以用在建保、住房等不同项目。另外，边境巡逻单位也不希望有道墙，他们希望在某些地方有座墙，但不是一道横跨美墨的边境墙。他们希望增加电子侦查系统和早期侦测系统，在非法移民一跨越边境时，他们就能立刻侦测到。所以边境墙根本就是浪费资金。
川普总统刚提出移民改革方案，他要求国会拨款250亿美元修筑边境墙，为180万梦想生和非法移民提供成为公民的途径。另外，他将缩减合法移民的人数，包括取消绿卡抽签，并对帮家人申请移民提出限制，未来只允许移民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申请来美。您对这个计划有什么看法？
这完全与我们的移民理念背道而驰。它不是去选择我们比较喜欢的国家的移民，而是让已经来到美国的移民能和家人重新团聚。我们知道，移民来到美国后，如果他有个家庭网络，长期来说他会有更好的表现。我完全反对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是立法勒索。梦想生有的来自拉美国家，有的来自亚洲国家。在我的选区里，很多韩国人加入了这个项目， DACA 受益人来自世界各地。川普以这些梦想生作为人质，来达到我认为的排外移民政策。我不支持任何远离以家庭团聚为核心的移民改革。另外，我也反对取消绿卡抽签系统。目前美国的移民制度从1965年以来就存在，这个系统以家庭团聚的理念为核心，有利于拉美国家人民、亚洲国家人民。不管你是中国人、韩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他不会根据你的国家来选择你是否可以移民，他给每个人机会把他们的家人带到美国。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That's what our immigration was, system was built on.
Your district is one of the most diverse districts.
您的选区是全美最多元化的选区之一，包括洛杉矶的中国城、韩国城和小东京。除了移民政策之外，这些来自东亚国家的选民最关心的还有什么议题？
我的选区里还有菲律宾城。我的选区里几乎包括所有族裔的团体，这些东亚移民关心的问题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其中医疗保险是个很重要的议题，另外就业机会、贸易、住房、交通等，这些都是一般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另外，环保也是很重要的议题。我们成功改善加州的空气品质，加州空气曾经是全美最糟的。过去30年来，我们采取了行动，一步步达到改善空气的目标，在过程中还创造了新的产业，越来越多的人开电动车，地方政府采用电动公共汽车，很多人使用太阳能板，创造了新经济。在加州，与太阳能板相关的就业机会比全美煤矿业的就业机会还要多。因此，很多人忘记，采取行动清洁环境对经济也有好处。
Solar panels, you name it, it's kind of created this new economy.
说到环保，长期以来您对提倡环境保护不遗余力。川普总统上任后，他最受争议的决定之一就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您对这个决定有什么看法？
这在很多方面来说是很短视的。首先，这在很多议题上影响到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当我们往后退时，我们允许其他国家进来填补这个领导空间，这让美国不再享有我们曾经的主导权。所以在攸关美国领导地位的问题上，我们退出气候协议会向国际社会发送错误的讯息。在这同时，气候变化问题影响到世界上每个国家及其经济。我们看到更恶劣的天气，包括加州和澳大利亚等地发生严重干旱，很多地方的飓风、洪灾情况也更加严重，这对经济也造成了巨大伤害。像在德州、佛罗里达、波多黎各、维京群岛发生的飓风及加州的森林大火，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都是极端天气所产生的结果。所以，退出气候协定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而大家都了解这一点。 加州在绿能科技、排放量交易制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向来是领头羊，退出了气候协议。川普总统基本上是在告诉国际社会，我们不相信气候变化，我们不相信我们在这个议题上所扮演的领导角色。
We're sending the wrong message.
Chinese New Year is around the corner.
农历新年即将来临，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受众以及您选区中的亚裔选民说的？
我代表洛杉矶中国城选民，我们总会举办很棒的农历新年游行。我学到恭喜发财，我知道我的中文需要加强。我祝福大家有个繁荣的一年，虽然我们过去一年面临许多困难，但我总相信接下来的一年会更好。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体认我们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我祝福大家农历新年快乐。
谢谢您，戈麦斯议员。
Thank you, appreciate it.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上周六举行了移民游行，不少华人到场支持。我们来看记者鲍荣、小何的报道。
周六下午1:30，华盛顿特区室外温度低至零下，寒风凛冽，却没有阻挡前来参加移民游行的人群。这一活动一周前才在 Facebook 上发布，但依然吸引来了不少附近的居民。维吉尼亚州的一家非盈利工会机构组织了这次活动，中国移民和一些本土的美国居民来到国会山前，表达他们对目前移民处境和政策的不满。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孙女士10年前来到美国，她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移民的处境有所恶化。
我当初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在Midwest 的一个小 town， 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给我一种很热情欢迎所有 diversity 跟移民的感觉，所以就 convince 我希望在美国发展。然后就是10年之后我觉得今天我在这里感受到的那种环境，还有就是 social media， 还有整体的这个媒体的那种 anti-immigrant 的那种腔调，让我感觉逐渐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去 demonstrate 我们移民的重要性，然后希望就是可以唤起所有人对移民权益的那种重视，所以我觉得今天是非常高兴虽然有点冷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为我们移民一起发声。
川普总统上个月提出一份移民改革方案，将给予同年时期来美的非法移民合法身份，但作为交换，除了要求国会通过巨额资金在边境修墙之外，还将禁止新公民给父母办理移民。而不少中国大陆移民是独生子女，如果将父母留在中国，他们将面临无人照顾的危机。许多游行参与者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这项条件是他们今天来抗议的主要原因。
I think it is fundamental that peopleHave the right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ir family, to have their family over here. I think it's
和家人团聚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样把家人拆散是不对的。现在移民政策被用来分裂美国，解释那些复杂的情况，比如国家和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很困难的。更容易的做法就是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说这些人和我们长得不一样，这些人就是问题所在。我觉得对移民的限制本质上就是这样。
There's someone who's different. There's someone you should be afraid of. And I think the restrictions on immigration are fundamentally about that.
也有人担忧移民给美国带来的福利负担和犯罪问题，比如美国政府问责局2005年的报告显示，联邦监狱中27%的犯人是合法或非法移民。这次的游行在华盛顿特区、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多个美国城市举行，预计有数万名参与者。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小何，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街头的监控镜头、网络的言论审查、刀械器具的实名管制，许多中国民众早已笼罩在中共以高科技构筑的严密天网之下。 这种由科技支撑的集权统治将把中国带向何方？一种看法是科技集权围剿异议人士，碾压民主种子，中国未来出现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有看法认为，集权机器虽大，只要一个小节点、小火花都能带来巨变。您的看法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带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